起再，我们一起再来思考情绪管理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一两周，大家的情绪管理怎么样？阿里，情绪管理怎么样？有平安吗？还是有上有下？有上有下哈。昨天有一位姐妹她给我发短信，然后她是跟孩子去抽血，然后结果抽了好几次都抽不到啊，然后孩子情绪就开始受影响了，然后她说她情绪也受影响了，然后我就说哈，我们很多时候平顺的日子里面都 OK， 但是常常是有一个环境来，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个压力来，突然间有一个事情发生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心啊，我们就向着那个环境就反应了，我们就向着人的那个话开始反应，所以我们的情绪就开始受波动，马上就会受影响。我自己那天我们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买了一个那个喷水的那个浇花的那个壶，就是我想要那个前面有那网眼眼的那个，然后可以喷那个大的一个大壶，然后刚买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拿出来一看，前面那个眼儿的那个，就是我要的，就是那个眼儿的那个给没了，就是刚买的，然后那个眼儿就没有了。哎呀，我一刹那间，你知道吗？那个情绪啊，就往下掉了。我刚刚买的一个新的，然后那个前面那个就给掉了，就要那个东西，我就要那个洒水的哈。然后后来就安静一下，想想看，然后说，哎，这个就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觉察嘛。然后说，哎，这个东西丢了，但是平安不能丢哈，平安不能丢，然后没关系了。后来第二天我就用那个没有那个网眼的那个，然后去浇，我发现我其实也是需要这个的，其实我家里也是需要一个这个壶的。感谢神哈，就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我们说情绪管理特别征战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人的一句话来了，或者他的一个罪，然后他的一个事情没有做好，就在那些时刻是我们特别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征战往往是在这些地方，在这些时刻我们学习怎么样打这个属灵征战，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情绪哈。那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情绪管理，讲到其实什么是情绪管理，其实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负面的情绪是有觉察的。你不会说啊，已经情绪下去了，然后没有觉察就顺着那个想，糟糕了，真倒霉，我怎么刚买了的，你就一直想，然后那个情绪就一直下去，可能很久，可能第二天还在想着怎么这么糟糕的事情，然后那个情绪就一直被带跑，被带下去哈。那所以是对于第一个是我们对一个负面的情绪，我们是有一个觉察，哎，我现在情绪不对了，我的情绪被激动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然后能够加以控制，可以加控制那个负面的情绪。第二个，知道如何表达你的情绪。所以情绪管理第二个是知道你如何表达你的情绪，而不是只是压抑或者是发泄。我们对情绪你怎么表达你的情绪，我们要不就是发泄了，要不就是压抑了，这两个都不是正确的表达你的情绪，这都不是啊，这都不是对的情绪管理。第三个就是有调节情绪的能力，能够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我能够调节，诶，知道，诶，这个时候我的情绪不对了，我等一下，我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我在想什么？调节情绪的能力。第四个是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你知道，哎，他情绪不对了，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情绪不对了？他现在正在想什么？他现在里面什么谎言在那个地方？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都是情绪管理的能力。第五个是影响他人情绪，而不是被人影响的这个能力，就是他已经抓狂了，你是不是也跟着一块抓狂？你怎么样平静安稳，反而你可以影响到他，而不是被影响。这都是讲到情绪管理。那我们上次讲到说情绪对，只有当我们情绪对的时候，我们才能生出智慧， 就是我们上次举那个空姐的例子啊，只有在情绪对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才能说对的话的，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才能有一个智慧，才能有一个对的反应，才能说一个建造人的关系，而不是破坏人关系的话。只有当你情绪对的时候，你才能够生出一个智慧，知道当说什么金苹果落到银网子里，就一句话说的合宜，前提是你的情绪先是对的，你才能说那合宜的话，否则你就会一句话出去就破坏了你们的关系了，一句话就伤人了。那是其实在这个说话之先，你的情绪已经不对了，是情绪不对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情绪很重要哈，情绪非常重要，它是前面的。而且只有当我们的情绪对的时候，别人才愿意听你说话的。你情绪不对，他已经不想听你说话了。所以只有在情绪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传福音的。你情绪不对，你是不能传福音的，你那个话人家不想听，你根本就人家就不想听你说话，你怎么传？所以情绪对才能传福音，才能有效的沟通。沟通的前提也是情绪先要对，你才有能力工作，才有能力带孩子，才有能力做家务，这都是需要情绪对的。你情绪不对，你连家务都做不好的，就想不出来了。做家务也需要一些智慧聪明，连做家务的都能力都没有。包括学习，那个孩子是情绪先要对，他才能够学习的，是吧？如果你家里边父母一直是暴力的，孩子是没有心情学习的，心里面是不够平静安稳的。包括找东西都需要情绪对。我记得我以前举过例子，就是姥姥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眼镜丢了嘛，眼镜丢了就很抓狂，很紧张，到处就是找啊，然后就很多。后来我们就下楼去找，那么我在车库门口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姥姥这是有神的美意，有神的美意。结果她说这一句话一来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平安了，她这句话进来的时候她的心就平安了。然后发生什么？然后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楼上，他就坐在那个厨房洗脚，一抬头眼镜就在那个微波炉上面。就是你情绪不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因为在厨房找了一大圈都没找着，就情绪不对的时候你连找东西都找不到的。只有当你情绪对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东西的。所以情绪非常重要，我们才能正常的生活，才能听见神的声音。情绪不对你也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情绪不对本来就表示有很多魔鬼的声音在那个地方搅扰，你才情绪不对的，所以你肯定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才能听见神的声音，才能明白神的旨意，连明白神的旨意都需要你是在一个对的情绪里面的，都在一个对的情绪里面。所以是先有心，我们先有那个神的心，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有人老说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先要有一个神的心，有那个平静安稳的心，才能查验神的旨意，才能查验神的旨意。所以情绪它是做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先决条件。我们的心保守的怎么样，就看你的情绪，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的心灵他保守的怎么样。所以情绪是心灵的镜子，是灵魂的镜子，是感动的直接表达，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灵魂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情绪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这一生就是来得生命的，我们这一生就是神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情绪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是在得生命还是在失去生命，就看我们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里面，是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还是成为邪灵的奴隶，都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它就直接反映出来了，体现出来了。灵魂是看不见的，但是情绪是可以体验到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保守心，我们对我们的情绪需要有一个觉察的能力，我们需要有一个觉察。所以情绪管理哈是心灵管理，情绪管理实际上就是心灵管理。情绪是心灵生出的一个果子，它是一个反应，一个感动结出的一个果子。 当我们的心被爱充满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被爱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外显就是喜乐。当我们的心被爱充满，我们不知道灵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被爱充满，但它有一个情绪外显，情绪是把它你的心灵给显出来的，就是一个喜乐，就是一个喜乐哈。好，我们来读几段经文，我们来读几段经文，一起来读吧。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约翰福音15:9-12，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提摩太前书6:10-11，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刚刚读了这几节经文哈，我们知道，当我们心里面说因信，神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当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我们心其实并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信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有爱，它有一个情绪外显。当我们真的因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生出一个平安，信，我们就交托。就像昆蒂姐姐说，我交托了，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体现。那里面的一个情绪的外显，就是一个平安的一个情绪，就是一个平安。当我们的心被爱充满的时候，喜乐就成为这个心灵的一个情绪的外显。所以耶稣他来是带来的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也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原理，这是一个原理性的东西。信心就生出平安，里面有爱，就是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哈，就是有一个情绪感受。所以圣经里面主是一再的强调信、望、爱，一再的，因为只有在信心里面我们才能得平安，只有在爱里面我们才能真实的得着喜乐，这都是在得生命啊，这是在得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原理，生命之道。所以圣经是一直反复的强调要信，我们要信，要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爱他是说命令，他都用命令了，就是你一定要，你什么都不行，要这个一定要彼此相爱。因为只有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才可以满足。只有当你爱的时候，喜乐才能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这不是一个随便的给你一个命令，它是在讲一个生命之道，是讲在生命的原理，信望爱。所以保罗是非常明白这个生命的奥秘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奥秘了。所以圣经整个是高举爱的，一直在强调爱，因为只有在爱里面，所以你要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是要我们得生命啊，得喜乐，得喜乐一定要住在爱里面。我在想，就好像是那个手机厂商就一直说， 你这个手机啊，一定要住在店里啊，要电，有这个电哈。这个手机一定要住在店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手机要一直在电，有电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一直有电，那这个手机就像我们说的，可能有一个生命，它就可以被使用了，它就是活的，它就是活的。所以圣经是一直高举爱。可能手机厂家一直高举的是电，就是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没有爱，其实一切的情绪管理就都是空谈。情绪管理没有爱，一切的，因为它是一个原理，我们说的是一个原理，有爱就有喜乐，你的情绪就健康。没有爱，再怎么样谈这个情绪管理，只是一个方法，它是一个空谈，是一个空谈。所以严格的说，情绪管理，情绪不是管理出来的，情绪不是我们来管理它，情绪乃是心灵的一个果实。所以我们一直说是心灵管理，是管理你的心灵它结出的那个果子。你不是直接去管理情绪，不是说啊，我要把它改过来，我现在很忧愁，我一定要把它改成意志力，把它掰成喜乐，这是不可能的，你掰不过来。它是你的心灵充满爱的时候生出来的果子，所以是一个原理性的，它是一个属灵的原理，是一个生命的原理。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活在生命的原理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道里面，我们就结出了健康的情绪的果实，就结出了健康的情绪的果实。活在爱里就没有惧怕，这是一个原理，这是一个原理，就没有惧怕了。我们相信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把惧怕除去，那个惧怕就消散掉了。所以这个爱是针对惧怕的，就是那个光是针对黑暗的，那个光一进来，我们心里面一充满了神的爱，那个惧怕，那个忧愁，什么乌云，天上的乌云，头上的乌云，心中的那个忧伤就消散掉了，就一下子就散掉了。这是一个原理。所以爱是针对我们心中的种种的黑暗的情绪的，爱是针对，它是来让我们里面生出一个真正的喜乐。所以心里充满爱的证据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有爱心啊，充满爱的证据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情绪。不在于你做什么，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心里充满爱的证据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的情绪。为什么这么说？人可能在讨好的动机里面做好事，有没有可能？在讨好人的动机里面做好事，这不是爱。在讨好人的动机里面，人可能在惧怕人的动机里面做好事，有没有可能？人可能是在惧怕当中做好事，人可能是在一个私欲里面帮助别人，人可能是在一个求回报的动机里面去爱人，有没有可能？求回报的动机里面去爱人，你可以做很多好事哦，你给他买东西哦，可以做很多好事，但你的动机是求回报。人可能在一个求人的赞赏，在得着人的接纳，得着人的肯定的动机里面去做好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心里充满爱的证据不在于你做什么，乃在于你是在怎样的情绪里面做。情绪不会欺骗人，我们的行为会欺骗我们。你以为你挺有爱心的，可是其实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动机，我们在一个求回报的一个私欲的里面，我们在做一些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服侍不喜乐，如果我们的越服侍好，你服侍很多，然后越服侍越不喜乐了，怎么样？你没有心里充满爱的证据，因为你的情绪不对，你不喜乐。你越服侍，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可是你越服侍越抱怨，你跟人家去比较，里面没有充满爱的证据，情绪不对，情绪是不对的，所以没有充满爱的那个 这个证据。所以我们要查验一个动机。当我们如果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比较啊，我们服事觉得很累啊，很多抱怨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我们的情绪不对的时候，我们要去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里面是在爱里面服事吗？我们里面是在爱里面吗？在爱里面做再难的事情都是有力量有喜乐的，在爱里面做再难的事情都是有力量有喜乐的。所以心里充满爱的证据是在对的情绪里面做对的事。那个做什么还是要看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做，那个神的旨意。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做，这是我们心里充满爱的一个证据。所以单单的一个行为它会骗人会欺骗，但是情绪不会欺骗的，我们的眼光也不会欺骗我们。心里充满爱，我们的眼光就是看什么都很可爱，你的情绪是健康的，然后你看什么都是很好的，你看什么都很可爱，即使看见别人的软弱也是会包容的，是能怜悯的，是在一个情绪里面你就能够包容能够怜悯。所以当我们出于爱而做的，越服侍就越喜乐，越服侍是越喜乐，而喜乐的情绪又是最有权柄的，最有权柄的，在灵界是最有权柄的。你这个情绪不容易被别人影响，不容易被别人影响，反而你可以去感染，因为你有权柄，这个情绪你可以去感染别人，可以去影响到别人的，可以影响别人。反之，如果是在一个求称赞、抓人的肯定、抓人的爱的这个动机里面去做的任何的事情，当人不肯定你，当人不称赞你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开始震动了，我们就开始受伤了，因为你要抓这个嘛，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那个动机不对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受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就开始有负面的，甚至是被环境所影响，因为没有权柄。我们的那个情绪没有权柄，就很容易受环境、受人的话的影响，受这个环境很容易就震动，因为那个我们的情绪里面没有权柄，在那个情绪里面，心灵是没有权柄的。所以情绪是心中我们爱的水位的一个测试哈，其实它是一个爱的一个体现的。我们的情绪没有爱，情绪不会健康，不会健康。没有爱就亚健康，可能是个亚健康。生命不会有智慧和力量，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出错，常常会出错。所以圣灵充满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圣灵充满的证据。这不是我们能够挤出来的，喜乐不是我们能挤出来的，感恩也不是我们能挤出来的，它是一个证据，是里面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活在一个常常，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发出了一个喜乐了，然后就凡事就查验了有主，然后就会凡事谢恩，就你在那个里面你看见，因为你看见圣灵充满，使我们看见的都是恩典，让我们看见都是恩典，我们就生出了一个感恩的心哈。所以圣灵充满的证据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如果情绪是我们心中爱的水位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情绪就是我们心中这个爱的水位，所以情绪管理的核心是心中有爱，就是保持你心中爱的水位。用通俗的说，你情绪管理的核心焦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的水位，你保持到底有多少，就是保持在我们心中到底有多少。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个爱的水位，怎么样让心中一直有爱呢？我们就说心中有爱你的情绪就对，我们怎么样让心中一直是有爱的？我们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1章5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爱跟这三个心有关系，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换句话说，污秽的心、有愧的良心、不信的心是生不出爱的。这是一个原理，这是原理性的东西，它会拦阻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清洁的心、污秽的心、有愧的良心、不信的心，你不可能心中生出爱来，不可能了。这是一个原理性的。所以我们说，所以情绪管理是跟爱有关系，所以情绪管理就跟这三颗心是有关系了，跟这三个心是有关系了。你这如果有污秽、有愧、良心有愧疚，你不相信，都生不出爱来，也不可能生出健康的情绪，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情绪哈。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一些闷闷不乐的时候，有一些以前我们在小组有姐妹说，哎呀，今天就感觉有点忧闷，有没有？大家丹妮有没有忧闷？我不知道哈，有些特别敏感的说，我今天也说不上来，也没什么，比如说也没什么事儿。思范姐有没有有点忧闷？就是有吗？美萍姐，就是好像今天就是反正开心不起来，说不上来啊，就是反正也喜乐不起来，有点忧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这三方面去查验，我们要从这三方面去查验我自己哈。我这三个是不断的成长的，我们是不断的成长的这个过程。我发现我的信心呢，好像不是，好像一般来说信心的水位还 OK。我比较是在那个无愧的良心上面，我的良心比较容易接控告。所以我后来发现，只要我不喜乐的时候，我先查这个良心，我先查我是不是受控告了，没查，对对对，又是受控告了。所以就是我们是从三方面，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信心啊，就是你又不信了，然后就开始就焦虑了。有的像我是怎么说呢，这些年来神第一个做的是信心，然后慢慢的现在这几年一直在光照我的这个有愧的良心啊，良心没有洗净啊，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也是最早最刚开始信主那几年上帝一直在做这个清洁的心。所以我们如果心中情绪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查验。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清洁的心，我们后面再，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先讲清洁的心， pure in heart。 那清洁的反义词就是污秽嘛，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就是在神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还含着神眼中看为有罪的那些念头、那些私欲，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含着一些没有被赦免的罪，就是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还在恨人，你还在论断别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含着那个罪，那个罪还没有被赦免，因为你还没有悔改，所以还没有被赦免。没有悔改的、没有被赦免的那个罪，当在里面的时候，圣灵他不会来肯定你的，因为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其实是圣灵释放的一个果子嘛，是神的灵释放的一个奖赏，就他肯定你，他认定对你就是对的，你遵行我的旨意，对的，然后他就释放出那个平安和喜乐。所以说借着你们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所以这个喜乐平安是圣灵的果子，是灵带出来的一个，好像他啪在我们心里面一下子释放一个喜乐弹，在你的心里面给你释放，我们就感到喜乐了。也就是神他肯定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有罪的时候，上帝都是看你的污秽，他不肯定你啊。你现在这个贪婪的那些心在里面的时候，上帝不肯定你的时候，那圣灵他不释放这个平安和喜乐，你当然没有平安和喜乐的情绪了，我们当然没有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就特别要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心中有主要的几样污秽，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情绪不健康，让我们到最后就情绪遭殃的几样污秽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1:28-31，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 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好，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人的这个罪，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把它归成几个大类，我们先讲有几个大类。那第一个大类就是十诫的第一条，我们心中的几样污秽。第一大类就是什么？偶像。第一个污秽，我们心中隐藏的偶像，它会让我们的心喜乐不起来的。这个偶像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是偶像，所有的罪可以说都是偶像的变身了，可以基本上其实所有的罪都是从这个偶像生出来的。那什么是偶像？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以别神取代了神的地位，错认了神。我们以为把本来是神给我们一个心灵的满足，神能够使我们心灵满足，我们却以为这个偶像使我们的心得满足，使我们有幸福。我们把本来是神带给我们的，我们却以为是偶像带给我们，这有一个错认，一个错认神，一个错认神，高估了他的地位和价值。比如钱，比如第一个就是钱，比较容易的偶像，比较容易的偶像，我们高估了钱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以为它能够带给我们幸福快乐，我们以为它就叫偶像，它取代了神的地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我们可能听了很多的道，却还不太知道自己心中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可能？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我们对我们心中有什么偶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偶像。比如钱，我们会有谎言在里面，我们会觉得钱越多越好嘛，我们会觉得说啊，钱就是要多得，这种多得的心，本身我们上次以前说了，这就是贪心，贪心就是有一个多得的心。所以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有那个多得的心呢？我们现在有没有多得的心？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灵里面我们不知道的，当你要去给的时候，你十一奉献的时候，或者有什么需要让你去给的时候，你哆嗦了，你开始挣扎了，那个时候才把我们里面那个多得的心给照出来，是一定有一个事情的，一定是有一个试验，试炼，有一个事情，哦，原来我还是有这个多得的心，我怎么拿不出来啊？我怎么这么紧张？我还是觉得我多得最好啊，还是我越多越好？诶，我怎么就不能不知道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我怎么还是觉得多得有福，而不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真实的金钱是不是那个钱带给我们幸福，是金钱观，是你怎么看那个钱，你怎么用那个钱。我们是用神的金钱观，有了神的那个金钱观，知足才真正的有幸福，以知足才常乐，是知足的心带给我们幸福，不是钱带给我们幸福。所以就是知足的心哈，是一个正确的金钱观。金钱观，你怎么看钱，你怎么用钱，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挣钱，是不是跟神的眼光，神看那个钱的眼光是一致的？我们是不是里面常常有一个满足的？上帝他说他是耶和华以乐的神，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会按时按量的供应我们，他要我们是有一个知足的心，知足的心才能真正的带来喜乐的，不是那个钱。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哦，这个金钱多了就有一个安全感，就有一个安全感，我们用钱来建立这个安全感，建立这个幸福感。那然后呢，我们的心就开始 受金钱的摆布了。所以钱多你就高兴，钱少你就不高兴，我们的情绪就跟着它上上下下。换句话说，钱成了你的主人，钱成了我的情绪的主人，哪里什么情绪管理啊？哪里有什么情绪管理？它已经成了你的主了。所以你的我们的情绪就跟着它上上下下。所以圣经说贪财之心是带来，他说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带来的是愁苦，而且把心都要什么刺透了，它带来的是痛苦。这个偶像带来的，它带来的是一个把我们心可以要刺透的这么一个痛苦，是一个愁苦。我们的心而且生出来的就是争竞、嫉妒、比较、抱怨，一系列的一系列的一系列的罪，都是跟我们有金钱这个偶像，我们贪，我们不满足你就贪，他会把我们的心刺透的，而且我们的情绪会受他的摆布，受他的摆布。第二个偶像是什么？人。第二个偶像是人。我们为什么是人？我们以为人能够带给我们爱，人能够给我们接纳，我们以为我们里面那个爱情的需要是从人来得，本该是上帝的爱来满足我们心灵的，我们却用人的爱来取代，所以就会贪人的爱，就会抓人的接纳，就会抓人的肯定。也就是我所有的心灵的这些需要，我都建立在人给不给我这个爱，人给不给我这个肯定，人给不给我这个接纳上面。我心灵的满足，我是建立在人的话语的基础上了，以至于我们的情绪哈，我们的情绪就开始受人的话语的影响，受人的爱，人不给我爱我就不高兴了，人不接纳我，我的情绪就掉下去了，人不肯定我，我就不舒服了。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在网上有时候看微信啊，怎么给他点赞，怎么不给我点赞？那个地方就是说明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寻求人的称赞的心。有，你在寻求神来人来称赞你，你的情绪就会不高兴了呀，对吗？你情绪就，因为我们的情绪建立在人接纳不接纳我，人肯定不肯定我，人称不称赞我，那我的情绪就上上下下，他肯定我的时候我高兴，他不肯定我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下去，我们就跟着人的这样走，受人的摆布了，受这个偶像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了罪人，还不是人，是罪人。我们把我们情绪，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我们交给了人。我们觉得，哎，我的情绪是受他的影响啊，他肯定我，我就高兴；他不爱我，我就不高兴啊。这个是整个把生命主权交给罪人了，交给人了。所以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这个情绪，我们到底谁是我们情绪的主？谁是我们情绪的主？我们是让人的话成为我们情绪的主，把我们的情绪建立在别人的话语，别人他的爱，他的接纳不接纳，他肯不肯定你，我们这是一个偶像，就是这是我们先天我们生下来就很容易的，很容易的，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偶像。雅各，圣经里面雅各，他的偶像就是那个爱情，就是一定要得到他所要的那个爱情，就是他的一个偶像。实际上是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面得满足，是上帝的那个大的无边的爱让我们的心灵得满足，让我们的情绪得喜乐的。所以这个是偶像哈，我们不要小看偶像，很多的痛苦啊，我们的情绪，我们今天讲情绪管理，很多的情绪就是因为你跟着偶像走了你才掉下去的，情绪掉下去了。好，下一个，成功权力。成功权力， 把价值感，把我的价值感建立在我地上的成功和我地上的这个名利，就是这个权力有多大。好像我在地上成功了，我就有价值。我在地上我做到了一个什么位置，我是教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生是有价值的。把我的价值感建立在，这是一个偶像。实际上我们的价值是神的儿女，因着这个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尊贵的，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已经有价值了，我们不需要用成功、用权力去追逐权力、追逐成功来证明啊，感觉我是有价值的。那你要不成功呢？那你要是没有做到高位呢？感觉自己这一生就很失败，感觉这一生是没有价值的了。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基础，我们把自己的价值感放到了这地上的成功，是一个偶像，它是我们的一个偶像哈。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人心中对价值感的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才有力量。而这个价值感是从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这个关系而得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得。好，这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以前我父母因为在高校嘛，所以他每次都是评职称，每次大学里面打架的地方就是评职称啊，只有两个名额哈，副教授啊或者是教授啊，哇，那个就是哈医生哈。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清华，然后他一生就当了一个副教授，就一直没有到退休了也没有拿正教授，就一直郁闷，就一直闷闷不乐，就因为这个没有拿到这个位置，因为他觉得教授才觉得我这一生是有价值的。我现在怎么弄了半天别人都是教授了，怎么就我一个副教授？所以影响他的情绪啊，我们今天讲的情绪，一直不开心啊，可以一直不开心啊。所以偶像是很厉害的。偶像是很厉害的，可以一直不开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啊，所以我们这个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查验，那个是我们情绪的杀手，因为我们的情绪它成了我们情绪的主，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那第二大的污秽啊，第一大类的污秽是偶像，第二大类的污秽就是我们对人的苦毒、怨恨、不饶恕。有没有人有苦毒还能情绪好的？有没有人心中有怨恨的他能高兴的？有没有不饶恕人他还能开心的？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在人在认识恩典之前，人是收住那个伤害的，因为这是一个罪人的世界，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也可能伤害别人，然后我们也受别人的伤害，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都是伤害，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一不经意就在一个罪里面，所以那个你哪怕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伤了别人。那么所以人和人之间因为这个罪就有了一个嫌隙，就因为这个伤害。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伤害？怎么样处理？要不然你就一直收，因为你每天都有伤害可能发生，那你就收啊。如果你就一直收这个伤害，然后就开始怨恨那个伤害你的人，就收住那个怨恨，就一直恨他，你可以一直一直的收住这个伤害，里面就是一个苦毒怨恨的心，怎么可能情绪好啊？怎么可能喜乐呢？怎么可能？所以如果不饶恕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能够饶恕这个地方，你是不可能情绪管理的好的。这个跟那个情绪很有关系。我一直记得我第一个见证听到的，反正我第一次听到的都是印象最深的。我最早听到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们牧师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最不容易饶恕的人是我们的家人。因为每天都有小摩擦嘛，每天因为都是罪人嘛，所以很多很多的罪都是在家里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容易饶恕的是我们的家人。所以他那次就是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20年的颈椎病，20年，然后那一个星期他出差，然后刚好听完牧师讲了一篇道，讲到饶恕，讲饶恕家人， 他结果 那个一星期就操练，就饶恕他的家人，结果他20年的颈椎病就好了，他20年的颈椎病就好了，只因为他饶恕了他的家人。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说，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神也不能饶恕我们的过犯，神也不能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那个东西就一直收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就收在那个地方。以前在医治室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身体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收住了很多的仇恨，很多时候造成了我们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又造成了身体的问题，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很多每次医治室的时候，每次服侍人，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心中还有谁是你不能饶恕的？你有没有恨谁？你有没有收住一个苦，收住一个怨恨在心里面？而那个怨恨是最伤的，是你自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所以情绪管理和饶恕的能力很有关系，和饶恕的能力很有关系。那人在认识恩典之前，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所以我们是没有饶恕的能力的。我们不懂，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害我，就这个人害我，这个人害我，就这个人害我，所以你就恨他，你就恨他，没有认识到其实这个人他其实也是罪的奴仆。真正伤害我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罪，是他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向这个人是怜悯的，是怜悯他，是怜悯他，而不是仇恨他，而不是仇恨他。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伤害的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就不会仇恨这个人，而是怜悯。第二个，饶恕的能力是从恩典而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律，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律，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之深之大，我们的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我们的罪蒙了主的赦免和怜悯，当我们真的看见原来我是被主怜悯被主赦免的那个恩典的时候，非常的奇妙，非常奇妙，我们的心里面就生出了赦免别人的能力，就是很奇妙，我们就能够就那个里面的那个怨恨你就不会再收住了。就是当我们看见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从来都是恩典，是恩典那个光进来了，那个什么什么苦毒啊怨恨啊就消散掉了，就消散。所以是恩典，是我先要知道我是蒙了大恩的人，我这么有罪，我这么多的罪，然后他居然赦免我了，他居然赦免我，然后我是一个蒙恩的心啊，那个光就进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在那个光一进来，里面原来的那些黑暗啊饶恕啊那些苦毒好像就一下子就消散掉了，就慢慢的。所以是恩典，在恩典里面生出了一个饶恕的能力。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是全黑的罪人，我们罪的那个深重，看见主的赦免之恩，看见主的赦免之恩，你真的能够生出赦免的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从恩典而来，是从恩典而来。好，所以饶恕的能力是跟知罪是有关系的，也跟经历神的赦免之恩有关系，才能生出这个赦免的能这个饶恕的能力。好，那第三个我们特别容易哈，这个是我们比较隐藏哈，容易收在心里面，收在心里面，很多隐藏的骄傲论断是心里的，是隐藏的很深的，很深。所以你说啊，我都知道了，都讲了好多遍了，饶恕啊论断我们都知道了，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查验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饶恕了别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对人的论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些隐藏的骄傲，有隐藏的骄傲。那我们心灵如果不认识恩典，骄傲就是不认识恩典，都是靠自己的，不认识恩典，我们不认识神的赦罪之恩，主让我们知罪不是来定我们的罪， 主让我们知罪，不是为了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要让我们进入恩典，来认识他的恩典。论断的根其实是对自己的罪还不够认识，就从所以叫从梁木看出去就老看见别人的刺，也就是你对你的梁木不认识，是从梁木看出去就看见了别人的刺了，是从梁木看出去的。我们对我们的梁木有多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骄傲吗？我们如果是从骄傲的里面看出去，很容易定别人的罪，很容易。所以论断的人其实是对自己的罪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认识那个全黑，不认识全黑，还有骄傲的自义，有那种自义的人很容易论断别人，很容易定别人的罪，因为是从这个骄傲的梁木看出去，就很容易看人不顺眼，很容易不认识主的恩典，赦免，赦免我们的罪，他不是为了来定我们的罪。好，所以就是当我们真的经历这个恩典，还是这个恩典，怜悯，用怜悯代替审判，怜悯胜过了审判。当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还是这个知罪，我们真的里面知罪，然后我是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之后，我就发生出一个怜悯别人的心，怜悯别人的心。我有一段时间，以前我原来教会的牧师，他经常开车老出车祸，他就是一会儿就是什么罚单啦，一会儿又是什么差点撞车了，就是老跟我们讲，然后在底下听到，我就心里边好多的论断，你知道吗？这个牧师怎么这个样子啊？他怎么开车这样子啊？就什么什么，就很多很多嘀嘀咕噜的论断。然后有一次啊，我自己开车，我自己上帝就让我，你知道你论断别人，上帝一定会让你被论断。结果我自己开车，就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跟人家擦了，反正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折腾了很久，反正那件事情让我那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怎么说，很谦卑，我自己也会出车祸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看见我的牧师的时候，我一点论断也没有，就特别奇妙，我再也没有论断了，就是我知道我也会出错的，我也会犯错，我也有软弱。以前就觉得我不会，还是我出车不错呀，我从来不吃罚单啊，我可以。那你怎么老吃啥的？你怎么老出错呀？你就是后来我发现我也会出错啊，我就那次特别特别清楚。我再一次看到牧师的时候，我真的一点论断都没有。我想我也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很奇妙啊，就是你被怜悯，才能生出怜悯，才能胜过论断。还是跟知罪有关系啊，所以上帝，我们的罪是隐藏的很深的，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义啊，非常的深。我们上帝一定要我们遇到一些情况，他会让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是光照我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老论断别人，上帝就一直让别人来论断我，我就知道被论断是什么滋味，你才明白啊。所以上帝他不是一下子全部光照出来。他不是一下子，他是一个一个一件事情，他把我们，他借着事情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偶像，这些骄傲，自义，我们都有一点的借着事情要光照出来。所以我们的罪孽是很深很深的，是真的很深。所以那个全黑啊，这个我们一直说全黑这个词哈，它不是我们好像神学的一个概念，好像很轻飘飘的，是很沉重的，是很沉重。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从那儿来的，从这个全黑来的，从这个偶像来的，真的不是一个轻飘飘啊，它是全黑的，好像我们觉得啊，这是一个神学概念，全黑，不是，它是很实际的，它会让我们很痛苦的，它会让我们实际的体验到那个黑带来的痛苦，是很沉重的一个词，是很沉重的一词。然后我们才真的知道自己是全黑，一次一次看见这个罪，我们才真正的明白我们需要紧紧的倚靠神，需要紧紧的警醒度日，警醒度日的。其实我是一直哈，一直有一个怎么说，我觉得人不警醒， 人不警醒其实是为什么？人不警醒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没有恨恶罪的心，我们就不觉得全黑有多沉重，我们不觉得那个罪有多可怕，就是我们轻忽罪，所以就不警醒，所以就不能很警醒。其实恨恶罪是重生的一个证据的，恨恶罪就是恨恶神，我们是靠着恩典才能除去这些罪，但是我们一重生，人心中是一个恨恶罪的，我们的心是一个恨恶罪，就是我不愿意犯罪了。我们得着了神的心，得着了一个不愿意犯罪的心，那个是重生的一个起点，是一个起点。有一位神学家说，判断一个人信仰是否真实，就是看他内心对罪的态度。我们是不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很真实？最佳的考验就是看他内心对罪的态度，这是一个考验。我们心中，我们对罪是不是非常的恨恶？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罪是害得我最痛苦，就是我里面的那些罪吗？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就不断的论断，好像不断论断，哇，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一点都不恨恶？怎么一点都不恨恶这个论断啊？啊，怎么这就是好像很放纵这个罪？哎呀，我就觉得，哎，他怎么一点好像对这个论断，他怎么一点都不警醒？他怎么这样子的？就是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恨恶，没有一个恨恶。其实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读圣经读出了什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心里面真正是恨恶罪的，我们读利未记，我们读很多索多玛、俄摩拉啦这些城被毁，旧约里面都是被毁嘛。我们的心怎样，我们读出来是怎样。如果我们是恨恶罪的，我们能读出上帝恨恶罪的那个心。哦，原来神是圣洁的，原来他是恨恶罪的，所以旧约实际上是一直在把神把他的心给我们掏出来看，他是恨恶罪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也是恨恶罪的，我们就能读出来上帝恨恶罪的心。如果我们不恨恶罪，我们就会读出什么？我们就会读出来神的残忍。有很多人都说旧约上帝为什么那么残忍，就这是心啊，你的心怎样你读出来是怎样的。如果我是恨恶罪的心，我就读出上帝是恨恶罪的，他一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恨恶罪的。东离西有多远，他让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上帝很恨恶这个罪，东离西有多远，他让那个罪离我们有多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恨恶罪的心，我们就会读出上帝的残忍，因为你并不恨恶罪，你觉得反而上帝很残忍，你不觉得罪很残忍，你觉得上帝很残忍，那些罪很可怕，我们又读出来，我们却读出上帝很残忍。我周一去一趟堪培拉哈，然后我就走在那个战争纪念馆嘛，我们走在战争纪念馆里面，哎呀，就是那些啊，看的人心里非常的沉重啊。那我当时在走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上帝心中的那个痛。我一个是感觉到那个神的那个心的那个痛，就走在里面就心很痛。第二，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对魔鬼一个更加恨恶的心。就是你看啊，其实希特勒他这个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念头，一个罪念，一个骄傲呀，就是这么一个骄傲，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也就是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这个600多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其实只是一个罪念哦，就是一个骄傲。我们会说啊，骄傲嘛，骄傲一下有啥关系呢？但是这个骄傲落到他的身上，落到一个权柄的人身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们恨不恨恶骄傲？我们恨恶骄傲，我们恨恶论断吗？我们恨恶这些罪吗？我们恨吗？我们恨恶吗？所以我觉得走到那个，所以上帝，我觉得上帝常常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苦难，经历魔鬼的工作，对吗？我们经历魔鬼的攻击，我们受魔鬼的苦害，为什么他允许？他要激起我们一个恨恶魔鬼的心，他要激起我们一个恨恶罪的心。我们没有，我们不恨恶罪，我们很轻忽罪的，我们觉得骄傲一下有什么关系？希特勒骄傲一下就是这样的后果，真的。 所以上帝常常让我们经历那个魔鬼的攻击，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是要激起我们里面一个恨恶罪，对罪更加的警醒，得着主恨恶罪的那个心。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生就是得神的生命，就是得神的心肠，得神的眼光，包括得着神恨恶罪的心。我们有没有得着？我们对罪是恨恶吗？我们真的很恨恶论断吗？我们很小心吗？我们很警醒吗？只有真正恨恶罪的人才是很警醒的，只有真正恨恶罪的人才是非常警醒的。所以我们恨不，我自己是因为经历了靠自己的这个可怕，这个罪哈，我经历了，所以我是非常恨恶靠自己的。我发现当我很恨恶他的时候，我才产生了一个转向神的动力。我再说哈，我们常常说要仰望神，我们的情绪好是因为看见神的爱，我们转向他的恩典，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转向的动力，你怎么会转向神？人是天然人，是不会要神的，我们不会要神的，我们怎么去转向他？这是一个力量，要有一个量，什么力量？就是你很恨恶罪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一个转向神，我要脱离这个罪，我要脱离论断，我要脱离这个不饶恕，我要脱离他，我要向他死，我真正有一个要他向他死的这样一个恨恶他的心，然后我要来支取恩典转向神。所以这个转向神不是我们很轻飘说、啊、转向神，不会的，我们不天然人是不转向神的，我们轻忽罪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论断一下无所谓了，我们不会转向的，因为你无所谓嘛，你怎么会转向呢？除非你要完全脱离他，我死也要脱离他，我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麻风，我要脱离他，我们才有一个动力去转向神，然后才能在恩典里面被释放，才能在恩典里面得能力，才能真正的这个在恩典里面脱离这个罪。好，所以旧约其实一直向我们显明的是上帝恨恶罪的心，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啊，是我们一切人际关系、国际关系都是在罪里面，就是都是那些罪，全是得罪来得罪去。所以全黑罪是一个很沉重的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要是要讲到一个恨恶罪的心，才有一个生发出一个转离开转向，才可能得洁净的。先有恨恶罪，然后才转向，然后才清洁，才能得这个清洁的心。否则我们任何的一个破口，任何一个破口都让魔鬼在教会、在家庭、在那个环境里面给他留很大的地步。就像大卫犯了一个淫乱的罪，他给魔鬼留了何等的地步， 给魔鬼留了很大破口，以至于后来家庭互相的残杀其实跟他之前的那个罪是有关系的，给魔鬼留了何等的地步，就是因为一个罪。所以罪是一个很要警醒，我们是要恨恶罪，然后得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其实哈，我想我们这个是可以求的。如果你觉得说我好像对罪没有那么的恨恶，没有那么警醒，我们可以求恩典，我们可以求恩典，求主给我一个恨恶罪的心，很重要。你如果真的恨恶罪，你是非常蒙恩的，你的心会被保守得很好，就那个罪一来你会马上意识到，你会意识到会保守我们的心的，你的情绪也就会保守得很好。所以一个警醒的人，他的情绪会保守得很好的。如果不警醒，我们就天天就是被那个罪带着走，我们的情绪就跟着他上上下下的，没有能力，没有权柄。所以这个警醒是很重要的。所以轻忽罪的人不可能常常喜乐的，因为他的防守太差了，防守太差了，经常给魔鬼就是留了地步哈。所以轻忽罪我们不可能常常喜乐，我们有罪的念头，我们也不可能生出正面的感动和情绪， 我们不可能，我们里面有谎言，有对人的那种惧怕，我们里面有自私的念头，我们是不可能生出一个健康的情绪的，喜乐的情绪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贪心不可能让我们得着一个健康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说，情绪管理和清洁的心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情绪，否则就是你的，我们的罪，我们的偶像就带着我们，就是像那个什么副教授啊什么，你就一直跟着他跑吧，你的情绪，你的身体整个会被他拖着走，被他拖着走。所以情绪管理和清洁的心太有关系了，太有关系了。我们是在一个原理中生活，我们在一个生命的原理中生活，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哈。那清洁的心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恨恶罪的心，产生一个转向，转向恩典。就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像我们的罪真正的能够洁净是靠着恩典，就是我们去开这个窗帘，让那个阳光光进来，光进来，他就把那个什么不饶恕啊，苦毒啊，就消散掉了。这完全是靠恩典的，是我们里面蒙爱的水位，蒙恩的水位，那个光大了，然后它慢慢就消散掉了。但在这个之前，你去开窗帘的这个动作之前，有一个力量让你去开窗帘，是要恨恶罪的。在之前有一个恨恶罪，然后你去转向神，去开窗帘，去支取恩典，你才愿意去支取恩典。我们才开窗帘，然后那个恩典进来，支取恩典，让那个光进来，光进来，黑暗就消散，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全都消散。最后是靠恩典的，最后一定是靠恩典，但之前我们是要有一个警醒的，一个恨恶罪的心，才会去开窗帘的。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信息哈。那我们有几个思考的问题。你是怎么花钱的？体现你的金钱观。你的情绪容易受人影响吗？还是我们是可以不受人的影响，常常能够很平静安稳，常常很平静，出现事情的时候很平安，总是很平安，很镇定，很镇定。那你最无法控制的情绪是什么？阿里，你最无法控制的情绪是什么？你最无法控制，就是很容易，就是一件事情就会情绪就不对了。是什么事情很容易让我们情绪不对？可以去查验哈。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讲无愧的良心。我们情绪管理跟无愧的良心也很有关系，还有就是无伪的信心，都是密切相关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要我们得生命，而这个生命的体现就是你的情绪健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主啊，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啊，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真的是很重要。查验，然后愿每个人都能有叫什么，平稳安静，平稳安静的情绪，常常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起起立来唱。